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1:1-24，耶稣向七个门徒显现。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尼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尺，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这是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舍命流血的爱，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主，我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这些软弱败坏的罪人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说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是生命，我们唯有借着你才能到天父那里去，这是一条恩典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你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讲恩典。恩典，恩典这个词呢，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也是个很难理解的概念。你知道，在我没有信主之前，不知道什么叫恩典。一个没有尝过恩典滋味的人，他也很难理解什么叫恩典啊。因为我们人是不容易给别人恩典的，我们给别人好处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人配不配，是不是啊？他配我才给他这个恩典，你知道吧？如果他配他跟你才给他恩典的话，这已经不是恩典了。他不配你去给他这个恩典，这个才叫恩典。保罗说，做工的当你给他工奖，那个不，这个这是该得的，不算恩典。只有他不做工，你完全的给他，这个就叫恩典。你知道我们神学院的校长啊，有一次他讲了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和一啊这一群的啊人在查经的呢，这些个人呢大部分都是每星期来教会的人，对吧？都是固定的查经小组啊。哎，其中一个人说，哎呀，就说我们啊，就说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还靠着我们的善行，我们就能与神和好，真的非常好啊。他说什么？那个校长听到这话就不太对头的了嘛。我们校长当然有不好公开的，就是给他抵触嘛。他说，哎呀，他就用圣经的话来说，他说，哎呀，他说当然是个人非常美好的事情啊，我们单单的通过信靠耶稣基督就能够与神和好。嗯，那个人就说了，那个人又重复他的话了。他说，我们不仅是啊靠着我们能够靠着耶稣，我们也靠着我们的善行都可以与神和好。那个校长又会见他说一句话，他说还说，哎呀，我们其实是单单的靠着信靠耶稣，我们就能与神和好。结果别人旁边的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两人在这撑起来了。他说了四五回了之后，那个人看那个校长说你的话就是意思说，我们在与神和好，在我们得救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就说是我什么也不需要做，我单单的相信耶稣的恩典就够了。那个校长说，圣经上就这么说的。那个人往后一坐，他说我才不相信呢。结果当时小组聚会还继续的查下去，是不是？恩典对很多人来说是难以相信的，很难。你得想今天的彼得就是这样，是不是？你觉得如果一个人背叛你那么多次，你还会把托付给他吗？是不是啊？恩典好到常常是让人想进不来。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神他的恩典使我们能与神和好，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得到拯救，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今天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我们看看神的恩典是怎么临到使徒彼得这个人。你说在天主教里吧，天主教里使彼得被封成什么？天主教的教皇啊，是吧？他是个就是都是圣人。其实真正的天主教真的看彼得是圣人，圣徒啊，真的是圣徒吗？他跟我们一样的，是吧？一样的软弱，一样的跌倒，一样的凭着血气行事，人都不过是人。我们看今天的经文，这些事之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是吧？彼得呢，这里有七个人，彼得就对他们说，我打下去，他们说我们也跟你去。我们看呢，就是在耶稣给他们显现之后，这些个门徒都不知道说耶稣复活到底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耶稣死了后不过十年，这耶稣死而复活的事就成一个故事了，没有人会再提他，连彼得这些门徒他们都不知道干什么，是吧？彼得说，哎，我打游戏没事干了嘛，是吧？又回去打游戏了。别人呢就一哄而上，你说彼得他是个头啊，你懂了吧？彼得是个头，你别看彼得跌倒了他还是个头，你是不是啊？他天生的就是做这样的领袖的，你知道吗？你想想，你说彼得他否认耶稣，到后来呢，抹大拉马伊呢，一看那耶稣的尸体没有了，他去找谁去啊？找彼得去，你懂了吧？你说他为什么没找犹大去啊？那时候可能犹大死了，不过犹大活着他也不去找犹大，因为他知道犹大不爱耶稣，是不是啊？你想到了吗？彼得是个头，是吧？所以彼得呢，啊，其实他是一直在血气中行事的人，懂了吧？ 我们这天主教真的现在都把他当成教皇，教皇第一任教皇，但是他是个很性情多变不稳定的人。我想如果你在天主教的教会里讲这个道，可能你不容易听，知道吧？你知道吧，在登山变相中，他跟耶稣同在，彼得雅各约翰，是不是？他们是跟耶稣最近的门徒。他刚跟耶稣说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很快呢，怎么耶稣用最严厉的话来指责他，你知道吗？因为他拦阻耶稣不让上十字架，是不是啊？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是不是啊？你记得吗？彼得也很骄傲，当耶稣要给他洗脚的时候，啊，你可不要给我洗脚，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当然后来耶稣说你要不给我洗呢，你就没有给我没份了。他们说啊，他赶上说不仅连我的脚给我洗，连手连头也给我洗洗，你懂了吧？彼得是这样的人，你看到了吧？彼得啊，而且很会自夸的人，越是有血气能干的人，他越是自夸，是吧？他跟耶稣，当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是不是？我愿意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舍命，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计较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你要三次不认我。结果怎么样？他自己可能都不相信，我怎么可能不认你？是不是啊？我们三年这么铁哥们儿啊，可以说为什么我不认你呢？可是到事情真正的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他。你记得吗？那个时候路加福音写过来，耶稣这时候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想起耶稣话来，怎么样？就出去痛哭。你知道吗？如果他真的是从内心里真的要服从耶稣，他就不哭了，他高兴去了，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当耶稣在楼上的房屋里，上次我们记得，在这个房屋里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看见之后都喜乐了，是不是啊？我想彼得可能也很高兴，是吧？毕竟耶稣死了又活了个了。不过，你知道吗？彼得，你说他心里不一定是滋味，你想想了吗？你想得过吗？那个时候，彼得没有耶稣，没有跟耶稣跟门徒一个个的说话。你想想，彼得在那个时候在大祭司的院子里，耶稣看他的最后一眼。彼得一生的难以抹去这个痛苦的记忆，你想得了吗？难以的。你想想，他在那个使女面前中间发咒气的时候，我从来不认识他。你想他那个话语，这个音儿可能一直在他耳边回响。等后来，等到他到十字架看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在那钉十字架的时候，看到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为什么没有交给你彼得呀？你是大使徒啊，是吧？没有交给，是不是啊？没有交给彼得，你说他心里怎么想呢？原来我不可靠。你怎么？你想到了他感觉了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彼得也会想说：“彼得，彼得，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啊，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出去打鱼的时候，打了一夜，也什么也没有打着，什么也打着。你知道神在他们身上一个托付，他们现在没有去传福音，也没有什么，咱们去回去打鱼去了，就什么也打不着了。这时候呢，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就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这时候，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首先听出来了，是谁？是主。施主，然后彼得就赤着身子，一听见鼠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就在小船上把那个歪网鱼拉上来。他们上了岸，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我们相信耶稣，当彼得约翰一说是主的时候，彼得一下子跳下去了。我想彼得在这个推着一船鱼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我想他的心里一定会想，哎呀，真是这时候可要面对面的遇见，因为现在马上去见耶稣去了，是不是啊？他会一定会想，哎呀，像我这样啊，在耶稣最需要的时候，我啊否认不认耶稣的人，我这个人还有回头的机会吗？ 真的，我不是一次两次否认他，我是整整的三次不认他，我还有回头的希望吗？耶稣曾教导过说，你的弟兄要，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你要饶恕几次可以呢？饶恕七十个七次。他光说是七十个七次，他真的会这么做吗？他真的就是在他实际的生活中去在他实际的生活中去实行他所教导的吗？还是只是说我说说，都是说说而已？我记得我是老师出身，我以前的时候都是什么呀？哎，我上什么课？我背完了课，把课讲完了，怎么样？就够了。那给我的品行完全没关系，我做到做不到跟那个给你没关系。我这不是都是讲道，都是授讲课的授课而已。我从来没有想到说，一个人光是说到他不去做，其实就是罪，懂了吧？我们你不用去做坏事，你自己讲了，你自己不实行，那是很大的罪呀。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们只会教导别人，我们不会教导自己。我想这时候彼得想说，他说我的弟兄要得罪我，我要伤害我，我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要饶恕个七次，他真的会这么实行吗？我现在彼得的头脑里一直在想着问题，真的我要回头的希望吗？我的生命中隐藏了那么多罪，可能别人都没看见，但是我过去那些羞耻，现在这些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罪啊，宁愿死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你懂了吧？宁愿死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想，哎呀，耶稣是不是还要我呢？神的爱，神的怜悯能够够到那么深吗？你看，等门徒上岸的时候，耶稣若无其事的在那里为他们准备早饭，懂了吧？你想，这非常奇妙了。啊，彼得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但是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这是说，因为知道是主，他们知道是耶稣，为什么他们要问你是谁呀？可能他们真的还是有点害怕，我不知道你，轮到你是不是还得要害怕？如果天还黑的时候，一个刚死过几天的人在那儿给你做饭，我不知道你敢吃不敢吃啊？你可能早就吓跑了。这幸亏这里有七个门徒，要一个门徒可能吓得不敢在那儿待着，也可能吓得跑不动了，真的这样。因为他们亲眼的看见耶稣在山上被人钉死，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也亲眼看他身体都被埋葬了，现在就在那里给他们烤饼，给他们烧鱼，你是不是会有同样的疑惑啊？他不是前几天才死了呀，现在他们怎么又活了？耶稣真的是你吗？可能真的难以想象说这个真的是真的。我不知道你，对你来说永恒的生命是真的是假的呀？很多人你知道吗，很多人信了主很多年都不相信这个永生。等到你面对面的，等到你看见耶稣能够与耶稣面对面的与你相遇的时候，你对永生就再也不会怀疑了。因为他们在这里能够知道是主，他们真正的认得耶稣是复活的救主，现在他们每个人都能活在，都现在就活在一个死而复活的主面前。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约翰以外都为主殉道了，你知道吗？死亡再也不是可怕的事情。我们看下面是记录这个彼得和耶稣的对话，你知道吗？这时候他们啊，就是在这个他们前面烧着火，然后他们在吃饭。我想同样是在这么一团火线，就是在几天之前，彼得在这火线怎么样也在那烤火，彼得是三次不认耶稣，你知道吗？耶稣呢也同样在这个火线来开始问彼得。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那个词那个原文呢就没有说这些到底指的什么呢？指的这些鱼吗？彼得当然是就是他耶稣 死了以后向他们显现之后他没事干又回去打鱼去了。耶稣也许说哎呀你爱我比爱这些个物质的东西这些鱼更深吗？可能也许是这个。但是可能更明显的是耶稣在问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个门徒爱我更深吗？因为彼得曾经自夸过说你别人纵然都为你失脚都为你跌倒我却从不跌倒，我愿意为你舍命。因为他那么自夸过，现在呢在三次不认主之后，然后呢彼得耶稣问他了，彼得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爱得更深吗？那不问了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问了他什么三次。我想当彼得问到第三次的时候，彼得甚至觉得受伤，你懂了吧？如果你想你遇到那种情况，你说彼得也许不理解，耶稣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问我呢？是不是好像耶稣不相信他的爱似的。所以彼得到最后就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认为耶稣是怀疑彼得的爱吗？不是，耶稣因为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现在耶稣给了彼得三次机会，让他在门徒的面前来肯定他对耶稣的爱。这个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来消除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在他的心里所造成的那个牵那些个愧疚那些歉疚。所以耶稣是一种非常有恩惠的方式表达耶稣对彼得的赦免。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是因为他知道彼得爱他，因为他知道他爱他，他在问他，如果他要不爱他，你觉得他还问不问呢？彼得会不会去找犹大，犹大你爱我吗？耶稣不会自讨没趣的，因为他知道犹大不爱他。现在彼得，我知道彼得是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跌倒了，现在呢彼得耶稣把他扶起来。你想如果耶稣真的，如果好像问三次让彼得那么受伤，是不是如果耶稣真的没有饶恕彼得，你想他怎么会怎么说呢？你想想如果你怎么说呢？如果一个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三次否认你，如果我们轮到我们受了这么深的伤害，我们受了这么的背叛，我们一或都在左前给彼得说，彼得你看咱们朝夕相处三年多呀，是不是我赦免了你，但是你要知道从今以后我绝对绝对再不相信你了，我这你知道吧，我这口气还是最轻的了，你懂了吧？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不会说这样的话，太不够意思了，谁会赦免啊？如果耶稣不表示赦免，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能赦免，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小日本人杀了我们几千人，我们到现在恨他，恨之入骨。我们知道耶稣的教训，我们知道说一切的过去的历史改变不了了，我心里还是那样恨。真正的老鼠不是容易的，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做榜样。什么叫饶恕啊？无条件的饶恕，无条件的爱。是啊，我想你想如果彼得听了这个话的话，如果你要想如果彼得说你从以后再不相信你了，你想彼得那个他将来的表现会怎么样？你想到了吗？彼得听了这话也许心里很懊悔，但是更深的你知道在彼得里加深他对耶稣的苦毒愤懑反叛。你想不了，反正咱俩没关系了，我以后你懂了吧，反正我们没关系了，以后我愿做什么做什么。那个背叛更深，因为感情没有了，信任没有了，背叛和敌对就是自然的事情，你懂了吧？当两个人没有感情的时候，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要把话说那么绝，你知道吗？耶稣就是那种完全的爱，就像耶稣讲过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样，耶稣对彼得的爱就像那个父亲对浪子的爱一样，完全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饶恕。这是神白白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耶稣是用恩典来对待彼得，而彼得是一点也不配得的，是不是啊？彼得是不得，这个才是圣经所说的神那种长阔高深难以测度的爱。我们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是不是也像耶稣一样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呢？一个神学家他说他对神感到惊奇的不是神迹，而是恩典。他说神迹呢破坏了物理定律，恩典打破了道德定律。什么意思呢？他说让我，他说能看的能经历神呢、啊、说让看到神，不是说神迹，神迹是当然很是啊，耶稣能走在水面上是吧，哎，本来人不能走在水面上的，一般人要走在水上哗就掉下去了，是不是、啊、可是耶稣在走面上，他反把物理定律反过来了，是不是、啊、但是让他惊奇的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打破了那个道德律。人都是罪人，都是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你，懂了吧？你对我好，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仁，好你不要怪我对你不义，这都是人。人是没有恩典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所以大卫说，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我愿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有恩典。落在人的手里你就完了。因为我们啊，能因为神有恩典，如果人他没有神的恩典，他怎么能去爱仇敌？他怎么能去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怎么能够 无条件的去饶恕那些伤害他们、得罪他们、背叛他们的人呢？没有。你知道我们中国讲的，你知道我最近听张伯礼，你说张伯礼啊，张伯礼他爸爸是个军官啊，你知道吗？张伯礼在这个天安门上一旦成了国家叛徒，爸爸马上断绝关系了，你知道吗？爸马上断绝关系了，你知道吗？就是连当那个利益当前的时候，连父亲都可以不认自己的儿子。谁有恩典？如果不是神，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什么恩典。而耶稣就是对我们，是每个人，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恩典的。不要说耶稣对彼得是这样，耶稣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知道吧？有一个啊皇帝，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一个罗马的皇帝，他背叛他的以前的康斯坦丁呢，还有他的后继者，把罗马帝国呢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到后来出了个皇帝，他想把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呢再回到以前的异教的国家去了。他试了很多事，但是他没有成功。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就描述耶稣。他说耶稣呢在那些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大声的哭喊，说让每一个诱骗别人的人，让每一个杀人犯，让每一个亵渎神灵的人都到我这儿来，我会兴起他，让他能够得到洁净。如果他再同样犯了同样的罪的话，只要他捶胸顿足的懊悔，我会再次的洁净他，你懂吗？其实这个皇帝是描述的是说这个耶稣他的其实他是瞧不起耶稣，懂了吧？他怎么可能这样，懂了吧？可是正这个他描述的耶稣正反映了这个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伤害了你，你饶恕他，他再次伤害你，你还是无条件的饶恕他，他再次伤害你，你还是无穷的饶恕他。那70个7次不是490次，懂了吧？491次怎么样，你就不饶恕了吗？不是。恩典这个概念让我们理解起来很难，懂了吧？有的时候恩典会绊人脚的， 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就不知道什么是恩典，你懂了吧？他为什么就是他跟耶稣这么敌对啊？就是他觉得耶稣他不去给我们这些好人在一块儿，他去跟那些坏人在一块儿去了，你懂了吧？他就觉得，你懂了吧？他不给我们这些，他认为他是好人啊，我这个好人怎么他不跟我来亲近，他就跟那些个妓女、强盗、税吏去打交道去，你懂了吧？他就不能理解，所以他最后我要把他治死。你看到了吧？他真的是好人吧？不是好人，耶稣知道每一个人。所以说，你知道彼得，你知道彼得是不是将来他能够建立教会，他能够啊，他能为神做了很大的工作，他就可以来到是耶稣的面前啊？不是。彼得能够带着什么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能够自夸呀？除了耶稣的恩典，无条件的接纳他的恩典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接纳，是不是啊？你想想，当耶稣最需要彼得的时候，彼得三次否认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主和他的神，他能够做什么能够弥补他的亏欠呢？如果耶稣一开始不拒绝了他，不要他的话，你想他会去跟耶稣去传福音吗？不会的。但是神既有丰盛的怜悯，耶稣就无条件的接纳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这个。同样，神的恩典也是会的临到你，临到我的身上。你今天你可能没感觉到恩典，等到将来你越过了今生，你进入到永恒里的时候，看到你在坐在荣耀的宝座前，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恩典了。不是你做的你手中做的任何的善事，而且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一点点，神既有丰盛的大爱，他把他丰盛的大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吗？你真正的来认识神，来经历神，你的一生不会经历完神的恩典的，不会穷尽的。我们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神的恩典，越是有能力的人他就越不能认识神的恩典，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挣来的，都是我靠着我自己能干我赚来的，我为什么感谢他的恩典呢？他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所以那些有能力的人，他不能容忍软弱的人，不能容忍失败的人，是吧？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我们知道有人生活在家庭里，我们的父母要求我们，你必须努力赚得他的恩典，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你啊，你学习好，成绩好，一切都做得好啊，爸爸妈妈非常喜欢我，给你多钱了，我去度假。你要做得不好呢，妈妈爸爸的脸色马上就给拉得驴脸一样长了。这个不叫恩典。完美主义者他不懂得什么是恩典，因为他总是追求完美，总是吹毛求疵，说这个人的缺点，那个人的短处。你觉得这样的人会是一个有恩典的人吗？不会。你说什么人能够认识神的恩典啊？一个软弱失败的人能够认识神的恩典。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甚至我们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都不能接受接纳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谁接纳你啊？耶稣会接纳你。神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所以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对自己有很高的期望，我们自己过去犯了很多罪，我们生在愧疚里，你知道吧？但是耶稣为了我们死，就把我们一切从我们个人的期望的那种重担压力中完全的释放出来。你不需要做什么，一切都是神所掌握的，你不需要别的，你只需要来抓住神的恩典，这一切就够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明白神的恩典呢？ 另是在你的生命中，你真的是不是显露出神的恩典来啊？你的生命中对人处事，你还是那么的刚硬。我常常说，对我来说什么是恩典呢？你想，我一个过去世世代代都是拜偶像的人，是不是啊？从来不知道认识神的人，一个污秽、一个败坏、一个渺小的罪人，能够被神拯救出来，用蒙神的怜悯来终身的侍奉他，这个就叫恩典，懂吗？这个就叫恩典。如果你想，你做一个公司老板，你会用这样的人吗？你不会的。但是神却会，一个世人都不要的人，但是神却要，神却爱。你就认识到什么就是神的恩典了，你就认识到原来这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你说将来我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能够自夸说，主啊，你看我为谁祷告了？你说我敢那么自夸吗？或者说，哦，主啊，我为你传了多少福音，我带了多少人信主，你以为我能拿这个东西到神面前去夸耀吗？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我们自己的软弱，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的软弱，想想你自己的亏欠，想想你的失败，想想你的无能，你要拿这个去到神面前夸耀，就太可笑了。神会说，我接纳你，不是因为你做的什么，而是因为一切都是我的恩典，一切的恩典。你知道吗？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降卑。如果我们看不到神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高傲的。耶稣然后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项更深吗？意思说，你比这些门徒更爱我吗？彼得我们知道总是想做头，他希望夸耀自己对耶稣的爱，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哎呀，我总觉得我爱耶稣比别人爱得更深，我觉得我爱主比托尼爱得更深。真的吗？是吧？彼得总是爱说大话，把自己放到别人前头去显眼。可是耶稣那天在不认主的时候怎么样，经过这个事改变了一切。我看彼得怎么回答，说彼得回答说，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没有说，主啊，是的，我比这些门徒更爱你。他再也不敢吹牛了，是不是啊？再也不敢自夸了，再也不敢跟别人比较了。彼得口气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刚硬了，只说，主啊，我爱你。我们说，从他说话的口气里，你甚至能感觉到他的痛苦，他的愧疚。所以谦卑是出于对自己罪的认识。只有你自己经历到神的恩典，你才会谦卑下来。有人说，哦，我感觉很谦卑，我说不是谦卑，是因为我认识我自己的本相。当你意识到自己对神对人的亏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不谦卑，你就再也不敢数落别人的不是，因为你自己那眼，你自己眼里有那么长那个梁，你怎么敢数落别人眼中的刺呢？你就再也不敢老是盯着别人的毛病，总是觉得我比你们强。那个时候你总是觉得感觉到别人比你强，所以说还是来认识神的恩典，来认识你自己。神破碎你的时候，他显明你的真相，你想骄傲的骄傲不起来，你没有骄傲的资本。我们看到人呢，没有神有权有势的时候，尤其是有钱的时候，他说话的口气很硬气，甚至很霸气啊，是不是？最好还是谦卑点，因为你知道将来你的权势、你的钱财总一天会败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这么骄傲了。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的话，也许他永远的不认识自己。彼得如果否认一次或者两次，他都不会像现在这样的谦卑。只有当他接二连三的否认耶稣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并不真正的爱耶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说我爱主，你真的爱主吗？ 那个需要看内心去。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并不比别人强。彼得年老的时候，在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知道吗？我想当彼得写到这儿的时候，也考虑考虑自己过去那个经历了，是不是？恩典是，首先恩典使我们降卑，只有恩典才生出谦卑来。恩典提醒我们每个人，不管是男女老少，在这位满有恩典的神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是罪人。一个神学家他说你的灵魂与世界上最卑劣的人是一样的黑暗的。人听起来就是就刺耳，觉得不好听，对吧？我不愿意听这样的话。但是保罗自己说，在罪人中怎么样，我是个罪魁。他没有说过去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是罪魁，你懂了吧？那个时候罪魁，他现在仍然是罪魁。因为他这时候已经到了年老了，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他那个还是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个罪魁，那个写的是不是过去式，而是现代式。你是不是意识到说，真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很少的是这样，我们总觉得他是罪魁。有人很好，他性情很温和，在家庭里呢还是遇到很大的难处，我就对他很表示同情。他对我说，你不认识我，懂了吧？他的意思说，你人都是看我的外面，但是我的生命的本相，你不知道，其实我需要这样的破碎和对付。这个才是真正的认识自己的人。有的人经历神的对付之后，他很痛苦，身上很生气，很愤怒，懂了吧？神啊，我父神，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当他一说这话的时候，就知道他需要这样的对付。说白了，你有罪，你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很难说，这个话说不出来，懂了吧？你接受对付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软弱的话，神不会对付你的。只是你有罪，你看不见而已。咱们说的人说一罪哈，很难听啊，懂了吧？恩典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就是工作。有个人说工作是神最大的情敌。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我的救恩里我可以做点什么，对吧？我做的多，越做的越多，我对我的救恩好像 越有帮助。其实这源于我们内心的深处那种根深蒂固的骄傲，和谦卑恰恰是相反的。很多人把他的自信，把他的信心建立他的工作，建立他的善行，建立在他的侍奉上，是因为没有认识神的恩典。这样的时候就让基督徒很自义，我觉得我那么多的服事，我做了传了那么多的福音，我做了那么多好事，结果造成的这个人就是他常常自义，没有恩赐，对人没有恩赐，懂了吧？他做的越多，他的骄傲越深，这是很可怕的。在他生命中，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你对人有没有恩典，有没有耶稣的爱，有没有耶稣的温柔，有没有耶稣的谦卑。你知道你那些善行，你的服事，在如果没有这个耶稣的爱在里面，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在神那里都是一块污秽不堪的烂布一样，没有真正的价值，在拯救你的灵魂的上毫无用处。我们很多人强调工作，强调善行，带来的结果不是谦卑，而是自以为义的罪人，带来的是没有恩典的人，带来的是一个傲慢自满的教会。我们要常常的 完全的知道我自己的罪，觉悟到是神的良善，是神的恩赐，我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我能够行走在神的面前，我不需要，我没有什么能证明我自己配得被神拯救的，我没有任何的资本把我自己高抬在别人之上，我知道不是我自己抬我自己，而是神怎么样在他的恩典中把我一个不配的罪人抬举起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做了什么，神成就的一切，我不需要啊为自己成就什么才能讨神喜悦，你知道吗？在神的家里我是非常的有安全感的，因为我们是神恩典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知道在家里你的父母是一个完全爱的父母，你不需要说竭力的做什么讨他的喜悦，你是他的孩子他就喜悦你，是不是？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平安的，神就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所以我不需要表演，我不需要伪装，我不需要在人面前擦脂抹粉，我不需要有一定的成就才能让神接纳我，不是的，因为我完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有神恩典所做成的。你知道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我知道我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自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说让我自己借着这个东西能够与神和好，没有用的，我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能够蒙神喜悦，不是我做什么才能讨神喜悦，如果真的合神喜悦，我不做什么照样合神的喜悦，是不是啊？恩典，如果你要真正的明白神的恩典，在神的爱里你是平安的。再一个是恩典是会在我们的里面产生爱，这种爱不是说是我知道说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彼得，耶稣就问彼得说你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因为耶稣首先爱了彼得，你对耶稣的爱反映了耶稣对你爱的，你认识的耶稣对你爱的深度，你在多大的程度上感受到耶稣的爱，你就会爱耶稣有多深。因为我们基督徒生活不管是头脑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上，我的心我是不是真正的被神的爱所磨着。其实真的不在乎我们啊明白多少圣经的道理，也不是说靠着我自己行多少的善事，而是在我的内心的深处来爱神，就像耶稣说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神，让神的爱来塑造你的感情，来塑造你的意志，你才能真正的明白耶稣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再一个是恩典呢，激发我们激励我们去服侍神，又服侍。你看后来呢，耶稣十五节是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第十七节是你喂养我的羊，我们知道耶稣重新的把彼得放在教会领袖的地位，让他来牧养神的教会，这是很大的恩典啊。我常常说像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用彼得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他不可靠，他总是凭着血气行事，血气方刚的人是没法用他的，虽然你看着他很有力量，当环境一来的时候他那马上就断了，懂了吧？也许彼得的他经过他的失败之后，他自己我想他自己也知道，我主啊你看我这么的软弱，这么的失败，我跌倒的这么惨，你最好就别用我了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彼得这么想，但是我至少我会这么想的。耶稣那时候，耶稣可能说正是因为你这么软弱这么失败跌倒的这么惨，我才能够使用你， 因为你如果你没有觉得自己的软弱，你没有失败过，没有跌倒过，我就根本不能用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神破碎。如果你没有被神破碎，你看不着自己的本相，你不认识自己的本相的话，你的心总是那样高硬，你的性情总是那样自负，你觉得好的事你都可以做，无论什么事做什么事，你都是带着刺儿做，给别人带来的都是伤害，都是痛苦，所以神不能使用。第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到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子荣耀神说的。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吧。”这两节都知道耶稣彼得，你知道吗？彼得他最后怎么样？他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来服侍教会，最终为主殉道，道钉十字架，是不是？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你知道吗？现在你知道在罗马的圣彼得的大教堂，如果你知道，他们说，如果你沿着那个阶梯啊，教堂的阶梯一直的往下走，到最底下的时候啊，在那里还有彼得的骨头还在那里呢，懂了？彼得的他的骨头啊，还在，他的骸骨在那里，啊，那是天主教的教会，天主教啊，他为什么不骨头放在那里呢？这是一个象征，因为它表明了天主教的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呢，是建立在使徒彼得的上。你知道吗？这个天主教呢，一直认为这个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身上建立起来的，而基督教呢，我们不是那么认为，我们认为说是建立在彼得所宣告的信仰上。不知道你大家知道吗？你要不知道就算了。天主教的人说：“哎呀，我们的教会，天主教认为。”这个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啊，他才是教会的头，是吧？我们的天主教封圣人啊，把彼得封为圣人，但是每一个人无论表现得多么圣洁，他面临着同样的软弱，同样的挣扎。真的，只有耶稣才是圣洁的。彼得，但是神耶稣用彼得来建立他的教会，是在乎彼得对耶稣信仰的告白：“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彼得还有所有的使徒还有历世历代的圣徒靠着神的恩典建立了现在的教会，是不是？神的国度是靠着神的恩典建立起来的，不是建立在人的工作上，不是建立在人的工作上。我们来的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像彼得这样一个人能够完全的被神来折服，来服侍神，追逐来为主来完全的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今天我们想一想，就说我们每个现在都是一个信主的人，是吧？神啊给了我们恩典。下面再下一章，下一节。我们首先想，你想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被神的恩典所得着的人啊？你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恩典的人？神已经把恩典首先给了你，你对你的家人是不是有恩典呢？我们先不是对别人，是吧？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丈夫，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孩子，你是不是真的有恩典呢？还是我们心里一直这样，还是那么硬？现在你服侍神，是不是知道你说你过去是个罪人，你今天是神无条件接纳了你啊，接纳了你，恩待了你，你才能够服侍神。不是说啊，我服侍神是我能够在神面前有功，或者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神的恩典是怎么样进入到你的生命中，塑造你的生命，改变你的生命。你的心里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呢，还是一个假冒为善、自意傲慢、没有恩典的人呢？当我们来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领悟到说，我自己是不是真的被神恩典得着了？真的，神一切都是在乎神，在乎神的恩典。 我们基督徒的品格不是在乎我们的工作，而是在我们在乎我们里面生命的品格。我们首先得着神的恩典，然后从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来，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如果你要是服侍神的话，要知道不是恩赐，不是能力，跟那些完全的没关系，而是内在的生命，内在的生命。有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服侍，也许当觉得灰心沮丧想放弃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一遍一遍的提醒自己，提醒神对你的恩典有多大，有多深，有多深。你知道即使你否认了他，即使你不再服侍他，即使你否认了他，神怎么样还是照样的接纳你，接纳你。这就是福音。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很少想到神你对我们的恩典有何等的大，就是在我们软弱，在我们失败，在我们处在黑暗中的时候，主已经无条件的饶恕了我们，接纳了我们，爱了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今天我看到了彼得，我想我们在彼得他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主啊，我们为你的生命来感谢你。我们看到了你无条件的接纳彼得，无条件的来使用彼得，你完全的不计较彼得所对你的伤害。你接着提醒我们，你对我们每个人的爱都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我们的心都是难以测度的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中也同样的流露出神的恩典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的恩典来塑造，来磨练，让我们能够向这个黑暗的世代来传扬神的恩典。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